美国传媒重磅曝光美国机密税收数据来源，揭露咗边啲超级富豪几乎冇缴纳所得税。美国政府已经着手调查机密数据嘅来源。6月9号，白宫官员表示，拜登已经撤销川普对 TikTok 同埋微信嘅禁令，取而代之，拜登发布新嘅行政命令，指示商务部重新评估并封禁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嘅中国应用程式。美国珍珠港军事基地6月8号被封锁，军事基地的几千人员就近避难。官员话，他们收到威胁电话，话舰艇上面有炸弹。6月9号，拜登同参议院共和党谈判小组领导人卡皮托对基础设施法案进行谈判，但在仅仅5分钟的通话之后，谈判就宣告失败。麦康奈尔宣布，两党合作的时代已经落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0号礼拜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传媒 ProPublica 重磅曝光美国机密税收数据来源，该报道援引国税局税务机密资料，揭露哪些美国超级富豪几乎没有缴纳所得税。美国财政部已经要求执法部门着手调查机密数据的来源。ProPublica 表示，获取了几千名美国富豪过去超过15年的税单资料，包括亚马逊行政总裁贝索斯和著名投资者巴菲特。报道当中披露，从2014年到2018年的5年期间，美国25名超级富豪的财富总额增加了4010亿美元，但这些人总共只是缴纳了136亿美元的联邦税，实际税率只有 3.4%。 报道当中披露，亚马逊的创始人全球首富贝索斯5年间财富增长了990亿美元，但他只是缴纳了 9.73 亿美元的联邦所得税，真实税率略低于 1%。 而贝索斯在2007年和2011年没有缴纳任何所得税，还有 Tesla CEO 马斯克2018年亦都完全未缴税。此外，著名投资者索罗斯和艾康亦都曾经有2、3年没有缴税的记录，而另一名富豪巴菲特在2014年到2018年期间财富增长为243亿美元，但只是缴纳了2370万美元的所得税，真实税率仅为 0.1%。ProPublica 表示，2018年25位富豪的企业合计市值共 1.1 兆美元，等同美国1430万普通阶层薪金总和，而同年25位富豪缴税为19亿美元，而普通阶层总共就要缴税1430亿美元。报道指出，同工薪阶层不同，亿万富翁通常有普通人无法企及的避税策略，他们的财富通常主要是基于股票和房地产的增值，除非这些资产被出售，否则不需要纳税。 ProPublica 声称这些数据凸显美国税制的不公平，他们将这些数据列为机密，并透露跟住下来几个月将会陆续公告更多资料细节，包括富豪如何避税，利用灰色地带规避核查。拜登政府不久之前宣布要求提供富人税率和企业税率，增加的税收将会用于支持基建开支计划。民主党参议员怀登话，将会制定提案，每年对美国富人的投资收益征税，而不是在投资出售的时候才征税。目前泄露事件已经引起美国政府关注。白宫新闻秘书沙奇礼拜二表示，未经授权揭露政府机密资讯是非法行为。财政部发言人表示，案件已经交由联邦调查局、联邦检察官和两个财政部内部监督机构调查。美国国税局局长亦都证实，目前正在调查当中。沙奇亦都表明，美国政府清楚知道自己还有更多工作需要进行，旨在确保收入最高的企业和个人应该支付更多税金，达到公平原则。6月9号，白宫官员表示，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已经撤销了川普时期 颁布的针对中国社交软件 TikTok 和微信的禁令，但是拜登签署新的行政命令，指示商务部基于证据的方式，对涉及由中国制造、供应或者控制的应用程式进行分析、评估并封禁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应用程式。白宫的声明说，从本命令发布之日起180日，商务部长在同国务卿、国防部长、司法部长、国土安全部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以及商务部长认为合适的其他机构负责人协商之后，应该向总统助理和国家安全顾问提供一份报告，建议采取更多的行政和立法行动来应对外国对手制造或者提供的联网软件应用程式所带来的风险。官员特别关注那些收集用户个人数据或者和中共军事或者情报活动有联系的应用程式，但新的行政命令并没有特别表明针对字节跳动或者微信。白宫官员说，商务部同时会就如何进一步保护美国人的基因和个人医疗信息提出建议，并会处理与中国或者其他对手有关的应用程式风险。这个举动反映了白宫担忧美国人的个人数据可能会泄露给中国相关应用程式的问题。去年8月，川普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签署对 TikTok 和微信两间企业的禁令。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早前打算将抖音海外版出售给美国甲骨文和沃尔玛公司。据悉，新的命令将不会影响到这项交易，目前交易正由另一项独立安全审查处理。据《纽约邮报》6月9号的报道，据有关部门和传媒报道，由于存在潜在的安全威胁，美国珍珠港军事基地6月8号被封锁，该军事基地的几千人员就近避难。除此之外，基地内阿里桑那号航空母舰纪念馆的参观活动亦都已经暂停。密苏里号纪念馆和珍珠港航空博物馆的游客当时就被命令在原地躲避。这个巨大的联合基地是美国希克汉姆空军基地和美国海军珍珠港基地的所在地。报道说，之所以封锁基地，是因为一艘海军舰艇上面可能有炸弹。官员说，他们收到了两个威胁电话，声称在船厂的劳伦斯号驱逐舰上面有一个爆炸装置，调查仍在进行之中。另外，据最新报道，联合基地在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1点45分左右发布的一份新闻稿当中说，经过调查之后没有发现炸弹，一切正常，不存在危险情况。据悉，珍珠港的阿里桑那号纪念馆和其他博物馆的旅游亦都已经恢复正常。6月8号，拜登和参议院共和党六人谈判小组领导人卡皮托对基础设施法案进行谈判，但在仅仅5分钟的通话之后，谈判就宣告失败，拜登中断了会谈。据消息，双方未能够就总统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以及如何支付这些投资达成共识。此前，拜登将他提出的2.3万亿基建投资计划削减为1.7万亿美元，但是共和党人提出了一个不够1万亿美元的计划，其中新增部分开支仅有3300亿美元，而大部分资金将会来自仲未发放的新冠救援计划当中。拜登拒绝了共和党的提议，转而向一个跨党派小组寻求帮助。这个小组在6月8号稍晚开始就一项新的提案进行谈判，谈判破裂之后，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国会大厦对记者说，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通过了6项法案，这些都是两党共同通过的重要法案，但是我认为这些法案即将踩下急刹车。他宣布两党合作的时代已经落幕。民主党领袖舒默亦都表示，谈判似乎撞上了一埲墙，拜登所在政党的一些自由派人士已经开始担心，谈判拖得太耐可能会导致一个比美国需要的规模更小的一篮子计划。 CNBC 的报道说，民主党人意识到在明年的国会选举当中，他们可能会失去在国会参众两院当中的微弱多数，这样就使得拜登的议程现在变得越加紧迫。 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